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We have to make clear China has to understand that if they are supplying Russia,
拜登警告习近平，助长俄乌战争将付出代价。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by getting the kind of investment they're looking for.
If we want to win, if we want to prevail.
乌克兰呼吁北约解除远程武器限制。
We need to lift up all the limitations.
为解决南中国海争议，菲律宾是否会再次把中国告上法庭？
菲律宾必须率先的采用这种政治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个作为来解决南海争端。
反送中五年后，海外港人用行动继续抗争。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运动当中重要的参与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1号呼吁北约解除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他说，取消这种限制将改变目前的战局。在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的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克里姆林宫周五7月12号表示，他注意到一些西方国家在本周的北约峰会上要求允许基辅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并称这将是危险的升级行动。
For the sake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cases
乌克兰总检察长安德烈·科斯汀7月11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乌克兰希望国际刑事法庭就基辅儿童医院等平民设施遭遇袭击向俄罗斯提出起诉。乌克兰本星期早些时候遭遇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轮空袭，袭击导致多处平民设施被毁，并造成至少44人死亡。莫斯科否认对平民设施发动打击。
And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1号在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表示，我们看到朝鲜、伊朗和中国如何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表明我们的安全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斯托尔滕贝格对两国的伙伴关系表示赞赏，并表示要加强与两国的关系。在南中国海国际仲裁八周年之际，数十名菲律宾民众7月12号在马尼拉举行集会，宣示菲律宾主权。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海洋法法庭组成的临时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作出裁决，认定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缺乏法理基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星期五在北京分别会晤所罗门群岛总理杰里迈亚·马内莱，强调中所两国要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美联社指出，中所加强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之际，美国与北京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中所走近让美国及太平洋盟友感到担忧。
You know, there are two sides to it. If I'm an open-minded person, I would say, okay, it's their way of celebrating.
亚洲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小儿子阿南特·安巴尼12号与医疗行业亿万富翁的女儿拉迪卡·麦钱特结婚，随后还有三天的盛大庆祝。全球名人、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齐聚孟买参加婚礼。这场婚礼的豪华程度被认为凸显了孟买以及印度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日本表示，一名在日本海滩游泳时被海浪卷走的中国女子在太平洋漂流了超过37小时之后获救。 日本海上保安厅八号接到这名女子朋友的电话，称她在东京西南约200公里的下田游泳池失踪，随后展开搜寻。台北的国立中正纪念堂是全球各地观光客访问台湾经常去打卡的一个著名景点，特别是蒋介石铜像大厅的国军一队礼兵站岗换哨仪式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不过铜像大厅的这一景象下周一7月15号起将不复存在。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登警告习近平助长俄乌战争将付出代价，专家指出北京的所谓中立立场难以为继。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7月11号在北约峰会落幕之际表示，中国必须明白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带来经济利益，而削弱太平洋和欧洲国家将付出代价。在此之前，北约发表华盛顿宣言，首次指责中国是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分析人士说，拜登的讲话以及北约的宣言显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所谓中立立场，也就是想从俄罗斯和美欧同时获利，恐怕难以为继。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陆阳。拜登在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新闻发布会上说，
We have to make clear China has to understand that if they are supplying Russia with information and capacity,
中国必须明白，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提供信息和能力，并与朝鲜和其他国家合作帮助俄罗斯，那么他们不会从他们想要的投资中获得经济利益。他进一步警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我们必须确保习近平明白，在与俄罗斯与乌克兰打交道时，削弱太平洋盆地国家和欧洲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登的讲话实际上延续了美国今年年初以来对华政策的一贯立场。孙运说，
其实北约在乌克兰战争中间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这种战略协作或是战略协同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美国的这种他的一些忧虑或者说美国的这种观察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而且非常我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传达给了这个传达到了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北约盟国。那么这个也在欧洲因为我6月份刚刚从欧洲回来，也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中国在欧洲与俄罗斯就是在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也有很多欧洲国家认为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面的立场是不够诚实的。其实也就是回到刚才拜登所说的这一点，就是中国一方面在经济上从美欧获利，同时想要保持就是同这个俄罗斯的一种战略上面或者说政治上面的一种中国所说的结伴不结盟的关系，但是同时又想在经济上从美欧这边获得市场获得技术。那么这样的一个战略本身似乎在北京看起来是中立的，但是在现实的过程中间这样想贯彻下去它的难度会很大。
此前北约领导人星期三发布宣言，称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继续对欧洲和对跨大西洋安全造成系统性挑战。宣言指出，中俄之间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大规模投资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了助力。宣言同时敦促北京停止对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支持。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认为，北约的声明将让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
I think that there will be greater pressure put on China now. I think there will be greater pressure put on Chinese banks who are supporting.
他说，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我认为支持中国国防工业向俄罗斯运送武器或武器相关材料的中国银行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我认为参与向俄罗斯销售半导体推进器和机器工具的中国公司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认为美国正在成功地让欧洲人看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像我们一样对中国施加同样的压力。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文浩的报道，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鲍威尔的报道。拜登拒绝退选，誓言要完成这份工作，因为事关重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历时三天的北约峰会7月11号在华盛顿落幕。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峰会闭幕当天花了近一个小时回答记者的问题，详细解答了有关外交政策的问题。尽管外界对他的精神状态提出质疑，但是他仍然全力捍卫自己继续竞选总统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阿尼塔·鲍威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拜登总统知道在对他的政治前途进行猛烈抨击的媒体面前亮相将是一个重大挑战。就在这几分钟前，他还出了个重大纰漏，在介绍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时竟讲成了他对手的名字。
现在我想交给深具勇气与决心的乌克兰总统，女士们，先生们，普京总统。普京总统，他将击败普京总统的泽连斯基总统。我太专注于击败普京了，我们必须担心此事。总统先生，
我好多了。
你好太多了。
星期四在北约峰会繁忙的一天会议结束时，拜登花了近一个小时回答问题，试图摆脱他最近在言辞上的失误，专注于他视为自己总统任期中最大的挑战，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有功劳的。
在本次峰会召开的这个星期，多位国家元首在他们的声明中特别感谢了美国，并亲自感谢我为北约取得的一切成就。
但他也承认，历经上个月灾难性的电视辩论表现之后，他的竞选连任之路变得更具挑战性了。他形容当时自己糟糕的表现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重申相信自己将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我认为我是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人选。我曾击败过他一次，我会再次击败他。
在华盛顿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的峰会上，关于拜登是否有能力应对全球重大挑战的质疑声不断。北约成员国已采取多项具体举措来支持乌克兰，包括计划将冲突协调的工作纳入北约的职责范围，而非华盛顿的职责。在公开场合，很多领导人驳斥了对拜登身体状况的质疑。
我完全不担心当前美国总统是否有能力领导他的国家，领导我们为乌克兰而战，以及领导北约。我认为本次峰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些分析人士似乎持相同观点。
我认为这对拜登来说是顺利的，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好的时刻。这会改变局势发展的方向吗？还是说这只是像河中的一块石头，岔开了水流却没有根本改变流向？我不知道。
星期五，拜登将面临另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将重返竞选活动的舞台，访问底特律，在那里他将争取他最需要的支持者选民。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阿尼塔·鲍威尔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国际法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议作出裁决，8年后菲律宾是否会再次把中国告上法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南海仲裁庭关于中非南中国海争议作出裁决，7月12号就整整八年了。中国在7月11号发布报告，再次强调不会承认该判决。不过，观察人士表示，北京近年来持续扩大海上扩张行动，马尼拉很有可能再次向海牙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申诉，而且胜诉的几率非常大。这将导致中国国际信誉受损，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的报道。
好的，陆阳。马尼拉和北京官员各自的最新声明显示，两国在南中国海岛礁及海域主权争议多年来仍未止歇。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国际海洋法法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组成的临时仲裁庭，通称南海仲裁庭，因应菲律宾的请求，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作出裁决，认定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缺乏法理基础。但中国不仅未参与此次仲裁，也拒绝承认仲裁结果，还在去年8月发布新版地图，将九段线变成十段线。其海警船近期并数次与菲律宾船只发生碰撞，两国海上紧张局势升高。有鉴于此，观察人士表示，在中非的南中国海仲裁将满八周年之际，近期菲律宾内部已经出现一些声音，要求现任的小马科斯政府再次通过国际仲裁来面对中国日益专断的海上粗暴行为。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告诉美国之音，
南海仲裁案如果说要再次提出的这个法律案的话，几率是蛮高的，因为菲律宾他基本上不愿意跟中国采用军事行为来解决南海争端，他还是会采用和平手段，所以他们必须率先的采用这种政治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个作为来解决。
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堪培拉校区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国际法与国际安全系教授道格拉斯·盖佛尔也与林廷辉的看法一致，认为依照目前情况，菲律宾很有可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再次提起仲裁，但这次诉求可能与首次仲裁有所不同。盖佛尔告诉美国之音，
两次仲裁的两项主要议题可能是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捕鱼活动持续遭到中国人侵犯，以及中国透过建立人工岛礁占领在南中国海的岛礁。此外，菲律宾还可能就近期发生的多起冲突诉求裁决，像是6月17日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冲突，涉及中国对非法暴力行为的国家责任。
菲律宾地缘政治分析师、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学系讲师唐·麦克林吉尔也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非法行动，使得即便其出席二次仲裁，结果仍将对菲律宾有利，但过程也存在许多挑战。吉尔告诉美国之音，
为了确保仲裁胜利，菲律宾的专家和科学家将需要进入这些水域以及地区进行评估，然而中国无疑将可能对他们进入这些区域制造困难。另一项挑战是财务成本，这些都是菲律宾必须要考虑的事项。
盖佛尔也直言，虽然菲律宾近期采取的透明化行动让国际清楚看见中国无视国际法规范，但由于北京自始至终不承认仲裁案判决，即便马尼拉获得胜利，也很难规范中国海警队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林廷辉表示，最近中国一直在强调有自己国际法的观点，中国领导人在二次战后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和平共处五原则，今年正适逢70周年，近期也获中共大力宣扬，在显示中国看似想独树一格，不想遵守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法制度。而如果仲裁结果再次对北京不利，将可能让国际社会在未来不知道如何与中国合作，还将间接加强美日菲三国的安全关系。林廷辉说，
如果中国在自己所签署的1982年海洋法公约上面却又不遵守的话，那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或者是对于遵守国际法遵约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 它会大打折扣，会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但是就菲律宾的盟邦，包含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国家，他们因为这个仲裁的结果取得了正当性，所以他未来如果说在反制中国的作为上面来讲的话，要比中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国际法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议作出裁决八年后，菲律宾是否会再次把中国告上法庭？我们感谢海伦的分享。休息一下，您将听到海伦分享的另一篇报道：反送中五年后，海外港人组旗队办粤语教材，推网络普选，继续抗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反送中抗争届满五年后，一群移居台湾的港人示威者组成名为香港独立旗官的旗队，并自7月1号起对外招募队员。发起人江家伟告诉美国之音，旗官们在愿荣光归香港的乐声中升起光复香港的旗帜，用这样的仪式感为记忆中的自由香港留下记录。除了旗队，另有海外港人编撰粤语教材或推行网络普选，来延续追求香港民主的抗争精神。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江家伟五年前参加反送中运动，曾九次被捕，两度判刑入狱，去年底出狱后移居台湾。他说他在台湾创立香港独立旗官旗队的想法源自2023年在香港狱中服刑时，看到电视播放香港小学生以解放军中式步操举行升旗仪式的新闻片段后，就萌生以步操疑点记录自由香港的想法。江家伟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拿着自己认为的旗子上到街头去，我们现在跑到海外，何不更加明确的去建立那个建国感，用一个正式的仪式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是让别的国家的人认识香港的历史。
香港独立旗官旗队7月1日在脸书贴出招募队员的公告，但几位创始旗官早于4月就已在台北的西门町商圈公开演示过旗队的标准升旗仪式。江家伟说，当天让他倍感欣慰的是，不时有旅台港人上前为他们加油，虽然同时也有路过的台湾人公开质疑他们，既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没理由升着旗帜，穿着服装。江家伟坦言，他听到这种话难免恼怒，但他也明白，多数台湾人光看电视新闻，无法理解反送中运动是香港一整代人所遭遇过最险峻且武力最不对等的战争。台湾人更无法感同身受抗争中前面的队友突然倒下的惊悚情景。现移居美国华盛顿的港人袁公仪2022年在加拿大宣布成立香港议会，并着手推动全球港人的网络投票立宪，也因此遭港府依港区国安法发布通缉。袁公仪说，
中共最怕就是人民组织起来，所以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当然他们在大陆有三个国安部门在盯着我们的行踪，看看我们到什么程度，他将来有什么破坏啊，肯定还有谁投票的，谁去竞选的，这批人都要受到牵连的。
袁公仪表示，横在眼前的更大挑战是许多港人仍对中共抱有期待，或忌惮中国威胁，就算有意参选香港议会议员，也心系在港家人的安危。即便困难重重，袁公仪强调，事在人为，该做的事还是得做，否则香港永远得不到民主。对于海外港人接力抗争精神，在台北的华人民主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遭港府强力镇压，并偃旗息鼓五年后，海外港人仍展现如此顽强的活动力，与2019年抗争时各路示威者高呼“无大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特质一脉相承。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运动当中重要的参与者，都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贡献于这个目标，那不是一般的群众，这些有自觉意识的积极的行动参与者，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我们感谢海伦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之音英语顿内容选播，主持人马克介绍台湾自主研发的新型轮式突击炮原型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台湾国防部向媒体展示了自主研发的新型轮式突击炮原型车，并进行了性能演示。在一系列射击测试中，云豹轮式突击炮均精确命中目标，其性能几乎超越了台湾现役的各型坦克与战车。下面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为您详细解析这款新型战车的技术细节和战术价值。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6月25号，台湾国防部发布了两辆新型轮式突击炮原型车的测试照片。今天我就来聊聊台湾的新型轮式突击炮。台湾的新型轮式突击炮其实是八轮云豹装甲车的发展型号。台湾国产的八轮云豹装甲车从2011年开始量产交付，截止2023年12月底，云豹各型装甲车共交付了683辆。云豹轮式突击炮在静对静、静对动、动对静和最困难的动对动射击中全部精确命中标靶，性能几乎超越了国军现役各型坦克和战车。台湾虽然采购了100多辆 MEART， 并升级了 M60A3 的动力系统，但在外岛地区，轻型坦克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台湾外岛的防守火力一直比较薄弱，目前主要是从 M41A3 升级而来的 M41D， 但 M41D 也只是把旧坦克升级而来，迟早也要退役。陆军迫切需要一款轻型火力支援车来担任侦察火力支援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可以部署到外岛，强化守备部队的防御能力。云豹轮式突击炮是比较好的取代方案，而且它的火炮、官苗和电子系统都是国产的，更容易维护和保养。在台湾本岛和外岛的滩岸防守时，面对的不是主战坦克，基本就是两栖突击车、步兵战车这类的轻装甲车辆。新的105毫米炮仍然具有绝对优势和巨大的杀伤力。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坦克之间的对决已经相当罕见，坦克更多是协同步兵作战，担任支援火力的角色，而且履带装甲车在无人机威胁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堪忧。更轻更敏捷的轮式战斗车辆在未来作战中或许有更多的应用。作战机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在跨区作战的背景下，因此将部队从一个地区快速部署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可能是关键性的，而这些因素往往有利于更轻更敏捷的轮式战斗车辆。日本16式和意大利的半人马座轮式战车都可以提供强大的火力，而成本却远远低于主战坦克。台湾新型轮式突击炮基本是作为防守使用的，如果还能加上浮动能力，有可能争取到陆战队的支持，这可以填补主战坦克与步兵战车之间的火力空白，对于外岛防御或是滩头防御都有重要的火力支援意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英语顿主持人马克介绍台湾新型轮式突击炮原型车的内容选播。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